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2号，公元2014年6月2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请听访谈节目，中国异域作家廖义武谈西藏，稍后请收听西藏要闻回顾。在今天的访谈节目中，请收听中国著名诗人、异域作家廖义武先生于今年5月份在德国参加达赖喇嘛尊者公众演讲后，接受本台总编丹增白正的采访内容。首先请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一个中国的地下作家。2011年，然后从中国就是逃出来，然后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书，然后2012年曾经在这个教堂，我是第一个中国人在这儿的和平奖得主，也是在同样一个地方。
请介绍一下您至今发表的一些作品。
我至今为止在德国出版了可能有8本书，加上诗集，加上那种就是最重要的一本是我的监狱自传，和写那个中国底层那个访谈录，就是底层的这么一个作品。其中也写了一个藏名，就是那个朝圣者。当时是我是在拉萨那个大昭寺，然后采访的。
您今天为何来到这里？您对达赖喇嘛尊者有什么看法？对西藏问题又有什么看法呢？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对达赖喇嘛和伽玛巴非常的崇敬。达赖喇嘛的那个时候的主要信息，我是从我的朋友王立雄和维瑟那儿得来，因为我和王立雄是特别好的朋友，他是一个西藏问题的专家，然后他写了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天藏》，那个我看了那个之后，然后又读了达赖喇嘛的自传，就是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我觉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尊者。而伽玛巴，我是从听他的音乐开始的，他们在那个中国的地下市场，有非常多的关于达赖喇嘛和伽玛巴的音乐和电影，这些我也看了不少。
现在中国政府对待西藏问题的态度比较强硬。尊者前段时间说，中国民间有着强大的支持西藏的力量或者呼声，您怎么看？您的评价又是如何呢？
就我个人来说，达赖喇嘛和伽玛巴应该是在中国的内地，它是影响越来越大。因为那个西藏人他是在持续不断的自焚，每一次自焚，虽然说中共官方封锁这个消息，但是内地的很多知识分子是明白了西藏人为什么要自焚，就是因为就是达赖喇嘛和伽玛巴也流亡，然后西藏人他虽然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但是受他人的奴役，然后也找不到自己的精神的家乡，他们的精神家乡就是达赖喇嘛和伽玛巴，逐渐明白了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就说这个，我相信达赖喇嘛，是在今天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儿发表一个演讲，是在而且是在西藏人这么强烈的自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那他在这儿特别有意义，在这个地方演讲。
您刚才提到甘巴巴仁波切，那么请问您是不是甘巴巴的信徒？是不是藏传佛教信徒呢？
我最早就是听伽马巴的音乐，就是他《愿望之歌》。那个时候他刚刚从中国逃出来，大概是两年的时候，我从中国的地下市场听到他《愿望之歌》，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后来是在2012年，我和这位女士苏小琴，就是一起到了达兰萨拉。当时是想把伽马巴给请出来，请到德国来，然后再作为一个柏林文学节的贵宾，然后再为西藏的自焚者而祷告，而祈祷，就是做这么一个。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成功，我也就是去了德国的外交部，也和那个外长通了两次信，做了很大的努力，最后我们就是到了那个，到了那个达兰萨拉，也接受了英国也那个印度快讯的采访。我说就是说不应该限制伽马巴的那个自由，我们当时做了非常多的那个努力，但是后来没有成功。但是今年听说是伽马巴要到德国来，我内心是非常的高兴。我与其说是伽马巴的一个信徒，还不是说我是伽马巴的一个粉丝，就是那个我非常非常尊敬他，觉得他能够带领西藏人走出这个，最终能够就是说他是西藏人的希望，他相当于一个狮子王。
您对中国政府有没有什么需要传达的，或者说想对中国政府说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最起码就说，不说应该，也应该以一种人道的立场来倾听真者的呼声，应该那个重视这个西藏人的持续自焚将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是希望，甚至这个方面，我的那个内心，甚至比那个一般的中国人更要强烈的多。这个方面我已经发表了很多的文章为这个呼吁。我觉得特别是达赖喇嘛今天他站在这个这么重要，德国政治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象征，站在这儿发表演讲。我是怀着非常渴望、非常崇敬的心情来听达赖喇嘛这个演讲，我相信我会受到非常大的启发。
丁诺维培吉隆提康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丁诺维培吉隆提康音。
接下来请收听西藏要闻回顾。因印度拉达克桑斯卡地区佛教协会的提请，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23号开始在桑斯卡的巴顿地区中传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摄颂。25号法会最后一天，向数千名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授灌顶前教导当地民众务必要消除种姓歧视问题，同时把所谓低级种姓者作为这次传法会的主要对象。如果你们随心所欲，不遵从或实践我的讲话内容，那么我根本没有必要来到这里。如果你们相信我、信仰我、敬慕我，就必须要认真履行我的劝导。今天在这里接受灌顶后，依然进行种姓歧视，就违背上师的言教，认为弃姓背盟之徒。
您这个马林斯的家里人呢，他们在家里呢，先说话。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还莅临参观巴顿地区的藏医院和学校，并接见了当地约2000名穆斯林民众。达赖喇嘛尊者强调，每个社会都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和困难，但问题必须要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获得解决。
上届的七八十五年以内，就俺们穆斯林学校子，人家说话进步路肯定也没第一先过呀。
尊者表示，佛教徒应该要了解穆斯林信众最忌讳或敏感的是什么，同样穆斯林信众也应该了解佛教信众最忌讳和敏感的问题。两者之间虽然会发生一些小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双方代表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解决问题的根本，而不是拉帮结派继续搞砸事情。
但是这刚才都是你像他说这是写的，跟你刚才写的都是这是写的嘛，是不是就小学之前的遥遥嘛。
受西藏朗前县公雅寺堪布伽玛才王家人的委托，唐天浩律师于本月16号第四次赴昌都办案。这次陪同他的还有受堪布家人委托的北京市恒道律师事务所梁小军律师，但昌都当局阻碍律师依法阅卷。昌都当局甚至警告律师，昌都地区公安处对于唐天浩已经进行立案侦查，实际上是威胁唐天浩律师不要代理此案。西藏堪布伽玛才王的委托律师唐天浩于上周五6月20号写了一份控告信，控诉昌都地区检察院分院、昌都地区看守所、中共昌都地区政法委和昌都地区司法处违反宪法，阻碍律师依法阅卷、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此外，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起活动，呼吁世界各国民众积极参与到引救西藏堪布伽玛才王的行动中，向各自国家的中共大使馆致电，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身体多病的堪布伽玛才王。
在西班牙流亡藏人图丹汪清和援藏团体多年来的努力下，西班牙最高法院受理了针对七位中共前领导人在西藏犯下反人类罪行的诉讼，并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江泽民和李鹏为主的五人发出通缉令。在中共的压力下，西班牙执政党人民党展开了一系列限制本国法庭普遍管辖权的努力，最终23号使得西班牙高等法院撤销了针对前中共领导人所犯罪行而提出的诉讼案件。在西班牙状告中共前领导人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图丹汪清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对西班牙高院的决定并不感到气馁，因为自己已经让大众了解了中共压迫西藏的真相。
当然觉得
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搜集证据，提告前中共官员，而西班牙法院也受理了此案，至今受到了无数国际媒体的关注，帮助了世界民众认识中共政府压迫藏人的真相。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
在过去8年时间中，中共一采矿公司在西藏康区接古多朗前县东坝乡国永村境内大肆开采和掠夺煤矿资源，将各种废料随意堆积在东坝乡阿格吉隆操场上，导致操场严重退化。尤其从2009年开始，当地民众和家畜非正常死亡现象增多，青少年血压攀升，使在一年内平均发生了5至10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烈。